大家早。让我们一起的翻开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我现在会用新译本的版本来念。看呐、这是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把公义带给万国。他不呼喊，也不扬声，也不叫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忠实的传出公理，他不灰心，也不沮丧，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的人都等候他的教训。那创造诸天，展开穹窗，铺张大地和大地所出的一切，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地上行的人。耶和华神这样说：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我必紧拉住你的手，我必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约，做列国的光，为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也不把我当受的称赞归给挑客的偶像。看啊，先前预言过的事已经成就了，现在我说明新的事，他们还没有发生以前，我就先说给你们听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一个的地方，这一个空间，这一个的自由，能够来敬拜你，和弟兄姐妹一起的用我们的诗歌向你献上我们对你的感谢。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了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说的话。当我们明白了之后，也求你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实现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再过30多天就是总统竞选的日子在选一国的元首，我相信我们都一定非常谨慎的思考对他的要求，对他的期望。我想特别是在今年的这一个的竞选，大概大家都已经用尽了老子在那里分析，在那里想人家对他的期望然后要求是些什么有时候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OCC 这教会也还有一些很多其他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也都在寻找牧师来做教会的一个领导，教会的带领当然除了牧师之外，也有很多教会，也包括这一个教会，在每年的这一个时候就要开始来提名，来挑选明年的长老或者是执事。在这一个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都会在问一间教会的牧师，一间教会的长老和资格和执事要具备哪些的条件或哪些的资格。我相信这都是在我们的脑海中不停的在那里的在思考，在反思。有人说教会的领导应该像公司的一个总裁一样，他有权柄，他能够做这做那的决定。但也有人说教会的领导应该像家里的那一位严父或者是慈父。那也有人说教会的领导应该像家中的那一个长兄， 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将自己所熟悉的一切的观念和熟悉的要求把它带到教会来。我记得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有时候有人会介绍我说啊，这是我们教会的大家长。那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蛮不错啊，我是这个家的大家长。但是后来慢慢就想，等一等，等一等啊，当你说我是这个家的大家长，在你心目中的那个家长是什么样的？因为慢慢在教会里时间久的话，我也知道教会里有一两个年轻人我所认识的，他们跟我说，他说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是受不了我们父母的那种的约束和捆绑，所以我们就，他们有点半开玩笑，所以我们就逃到美国来，然后又来到你这个教会。那我心里面想想，如果这两个年轻人听说我就是像他们的那个家长的话，大概他们以后就不再敢来教会了，是不是？因为对家长，对长兄这个观念完全在乎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你的经历是如何。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牧师和教会的长老职事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没事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你的，是不是？但是一有事情的话，所有的箭头都是指向你的。那我们对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职，如果我用一些我们熟悉的名词的话，教会的领导，我们该要有什么样的期望呢？如果你去飞机场的书店的话，你会看见这类的书非常非常的多，在美国的飞机场，在亚洲的飞机场，包括在中国的飞机场，你看见这一类做领导的书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当然在基督教的书店你也看了许多这些做领袖的书，然后基督教的中英文的刊物特别是电子版的，每个礼拜进来的这些的消息，这些的资料都跟做领袖有关的，至少在我的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信箱的里面，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我都会收到一两封的这种的电子消息，讲到做领袖的须知、做领袖101等等这一类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多啊，都是有你想要什么样的领袖，大概这些的文章里面都有提到的。但是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来看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也很可能被忽略的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一共有四章，我们称作仆人之歌，今天所看的是其中的一个42章，然后还有42、49、50，然后52、53啊，连在一起有4篇4章，我们称作仆人之歌。从这几章的里面，神透过以赛亚给我们看见和认识那一位至大的仆人，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一位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素质、他的使命和他的工作。不但如此，不是单单告诉你这一位至大的仆人要来的弥赛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领袖，更加的也要让这一位的仆人、这一位的弥赛亚来主导我们对教会的领导、教会的牧师、长职和在每一个岗位上服侍的弟兄姐妹们的认识。不要让周边你所熟悉的观念来主导你对教会的牧师长职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乃是要让圣经里面的这一位的仆人，我们做我经常说的那一位至大的仆人、那一位的弥赛亚、那位的耶稣基督来主导我们的思想，主导我们对教会的领导该有的认识。 从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身为仆人的弥赛亚，所以服侍的人都要以他做我们的那一个典范。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首先的看到了第一节，看啊，这是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把公义带给万国。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却充满了意义的一句的话，是一个对这一位的仆人的一个引言。你想想，这样的一句话对这一位仆人的弥赛亚，对这一位仆人的领袖，是一个何等的一个介绍。看啊，这是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了给他，然后他必把真理把公义带给万国。然后在第六节也有这一句的话，在第六节，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我必紧拉住你的手，我必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约，做列国的光。在这一个竞选年里，我想我们特别在最近的这几个月啊，这一两个月，我们都时刻的听见候选人他们怎么样的在介绍自己，往往都会说，那我是首都啊 capital 之外的人，那我的施政与过去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如果在这边住久的话，我们也都知道，当一个就是算是在局外的一个人，往往上任之后很快的就会变成局内的其中的一份子，就有一点像一个大的酱油缸一样的，你一靠近它，你就会被染色了。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个耶和华如何介绍他的仆人，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你看见的是一个何等新鲜的一个图画。这里说这一位是神的仆人，是属于神的，是神所拣选的，是神呼召了他，而且又继续的又加一些的形容词描写，是神手切差服的，是神所手拉住的，神所保护的，神已经将他的灵赐了给他了，然后他是神所喜悦的。你想想，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何等特殊的一个身份，是不是？当然我们要小心，不要将自己和这一位的仆人弥赛亚放在同样的一个地位，是不是？这是要注意的。但是我们也千万的不要忘记，耶稣也邀请了你，邀请了我来效法他。所以试想一下，你和我在教会的长老执事和团契里服侍的一些的同工，我们都是属于神的，透过弟兄的姐妹的印证，是被他所拣选的，而且这里说是他所扶持的，是他的手握住了我们，又是他所喜悦的，并且他的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说，神啊，求你的灵在我的身上，这是某一个角度是一个多余的一个祈求，因为神说我的灵已经都在你身上，我已经都与你同在，已经都在那里扶持你，我已经都在那里亲手的拉住了你的手了，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不是你要去求神啊，求你握住我的手，求你带领我，求你的灵给我，不不不，神说我已经都给了你了，我已经都牵住你的手了。对着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可以有三个的回应。首先，因为是神拣选了我们，在那里肯定我们是属于他的，他的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并且我们是他所喜悦的， 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带着一个感谢的心，感恩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我想包括在团契里服侍的，做长老做执事的，或者特别我们做牧师的，可能我比较熟悉一点，我们发的怨言是蛮多的，是不是？你试试看，如果将两个牧师放在一起的话，谈什么？往往就是在那里抱怨，哎，我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然后当长老执事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又是在那里的埋怨，是不是？如果大家都听我的话的话，那多好多美的一件事。他们就是像这种黑羊一样的到处跑的，都不听的，是不是？一讲到我们啊，我们是牧师等等，我们就是摇头叹气啊，怎么等等的，是不是？总是埋怨这埋怨那，但是是不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分，是神所拣选，神所给的，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第二，当我知道我是属于他的，我是被他所拣选的，这会让使我更加的谦卑，是不是？因为今天我在这个位置上，绝不是因为我的才华，也不是因为我的恩赐，都是神的作为，神呼召，神拣选，神扶持，神手牵住，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神喜悦了我们，都是神的。因此在他的面前我们是一无可夸的。然后第三个回应，当我有了这个真理作为我的基础的时候，我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带着把握和保障的那种安全在那里服侍。我做的一切不是在讨人的喜悦，因为我知道什么，神已经喜悦了我，你喜不喜欢我那是其次的，不是重要的，因为神已经喜悦了我，这已经够了。记得当我最小的孩子大概3岁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 St. Louis， 那边几个华人教会那举办一次联合的聚会，那其中有儿童的节目，那我的小儿子就是在这个儿童的 program 里面，然后有一位师母在带他这一个年龄的孩子，然后他不认得 我这个小孩子啊，然后他就走来，他就问，他说啊，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那这个小家伙就抬起头来，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爸爸是牧师。”后来这个老师，这个师母跟我说，他说：“我差一点要向你的小儿子说，哎呀，真的对不起啊，走眼了，没有认识你是谁。”他胸有成竹，是不是？不是因为他多能干，他懂得多少，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是谁，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爸爸是谁，他有一种的安全感。然后当人问他你是谁，他说：“什么？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爸爸是牧师。”他也不讲是哪一个牧师，我爸爸是牧师。对这个小儿子，这已经够了，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也都要学习的？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一位的天父，是被他所拣选，是被他所扶持，所以你和我都能够蛮有带着有种的把握，有种的安全来带领来服侍这个教会。我们能够有把握呢，是因为这个神已经呼召，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我们是属于他的。这是我们在任何岗位服侍的一个大前提，我们是属于他的。然后接触下来，我们看神的仆人不单只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身份，就是我是属于神的，他也有一个的使命。在第一节的最后的一句话，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他必把公理带给万国，然后在第3节，他忠实的传出公理， 然后在第六第七，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我必紧拉住你的手，我必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约，做列国的光，为的是要看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在一个充满了黑暗，一个充满了疏离隔离的世界里，人和神，人和人的关系的那种的隔离，那种疏远，这一个仆人的使命，这个仆人弥赛亚的使命，就是要成为光，要把公义把公平带到这个世界里。换一句话来说，这一个的仆人，这一个的仆人弥赛亚，他的使命是一个医治，是一个释放，是一个使人和好的一个使命，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好。所以当这一位的仆人，这一位的弥赛亚来到世界的时候，我们听见他说的什么，他就引用这一段的经文，他说，我来是要传好信息给那些贫穷的人，要使得瞎眼的能够看见，使被俘虏的能够得到自由。同样的，你和我要小心，不要将自己和神和耶稣放在同等的地位。但是如刚才说的，你还是不能够忘记，耶稣也呼召我们，要我们来向他，要我们来学他，效法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有一句大家我相信也熟悉的话，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和自己与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求求你们跟神和好吧。这不是单单对传道人，对长老指示，这也包括了每一个的信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一个任务，有一个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然后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也要来帮助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千万不要以为人与人之间就是好的，包括在信徒之间，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破碎跟疏离隔离的一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破碎的，所以也需要人与人的和好。但是在人与人和好之前，一定要先与神要和好。这是一个神来的一个任务，一个使命。张伯斯就是写那个《切诚为主》的那一位的作者，他说过一句话，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不再要有自己的议程，就是 agenda， 不再要有自己的使命，也不再要有自己的雄心。我们应该有的是神的雄心，神的议程。那神的议程是什么？就是要属于他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大使，成为他的代表，将人带回到他的面前。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上的服侍，你是教会的牧师，是教会的长老，是负责教会的成人教育，负责儿童事工，负责宣教，负责总务，我们都有不同的责任，但是我们都只有一个的使命，就是我们是神的大使，是要代表神，要将人带回到神那里，要与他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不要因为我们的言行导致别人离开神，我们要做的是要使人与神和好，也要使人与人和好。我经常和教会的一些的长子分享，有时候特别在最近这一两年，也跟一些的教会的传道人，不同教会的传分享，当我们在审核自己事工的时候，不要单单的来看我今年做了什么， 我今年讲了多少次道，我今年带了多少次的查经，甚至我今年带领了多少人信主等等。当然在审核的过程里，这些可能都会被包括在里面的，但是更要紧的，在今年我们的服事里，我们影响了多少人的生命，有多少的人因着我们的服事与神和好了。人数多少，这大概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但是要看的，要面对现实的，因着我们在这里的服事，有多少人与神和好了，还有与人和好了呢？没有呢。要记住，因为我们工作的岗位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责任不一样，但是我们生命的使命就是一个，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一个神的仆人有一个清楚的身份，也有一个清楚的使命。那怎么样实现这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使命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技巧你能够告诉我，或者你说我能够告诉你的呢？我想在这一个我们所谓叫做方便面的时代啊，泡面的时代，就是都要立刻要得到满足。如果我要吃面的话，要等做20分钟的话，面来吃的话，哎呀，好浪费时间。我能不能够在3分钟之内做好面就能够吃呢？这是泡面时代，是不是？我们都很想要一些很简单的技巧。有没有一种的工程方式，是我能够下载到我的手机？或者我的手板，我的手板机 iPad 里面，有困难的时候我一看啊就搞定了。也没有一本叫做十分钟就教你能够做一个好的牧师的一本书呢，一个好的长老的书呢？有没有书是叫做领袖101、长老101、讲道学101？一看了啊，我就知道怎么做了。立刻就知道怎么做，有没有那些的？有的话就好了，是不是？有的话根本神学院也不需要有了，圣经学校也不需要，连主日学都没有必要了，是不是？你去看一下101的书啊就行了。好像现在有些的书叫做 Smartphones for Dummies 啊，那或者我们那一个时代啊说的那种照相机，我们叫做傻瓜照相机，是不是？就傻瓜都能够用的。那如果有一个叫做傻瓜领袖学的话，哇，那多好，是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得好。当然技巧很重要，从来不会低估技巧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好像很少告诉你这些的技巧。不错，圣经说的大卫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带领神的百姓。但是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技巧这方面好像很少很少提到的。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技巧往往是按照教会按照人而已，是不是？某些的技巧在这个人身上用得很好，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糟糕了。标杆教会的模型对很多教会很有帮助，但是当你把同样的一个模型用在某一些的教会里面的话，就带来了混乱，甚至到造成了分裂。有不同的讲道的方式，也有不同的方式带领教会各样的部门，甚至带领教会。但是在圣经里面很少的你看见什么样的技巧，但是你所看见的是什么？圣经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心，他的内心。然后让我们回到这个仆人之歌，然后来看一下这一个仆人，这个弥赛亚，这个神的使者，他的心是怎么样的。首先是一个谦卑的心，他不呼喊，他也不扬声，也不叫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当这个仆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不会在那里打锣打鼓让人注意的。 这和今天的世界完全是颠倒过来，是不是？在过去的几个月，在未来的这一个月，这几个礼拜，两位总统的候选人花进会花进无数亿万的钱，为的就是要人注意，更加注意他们，更加注意他的信息，生怕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位的仆人刚好是相反的。当这一个仆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这里怎么他不呼喊，他不扬声，他不叫人听见他的声音。如果我们要别人注意我们的时候，要你来注意我的时候，我就是在那里将荣耀怎么样？要将荣耀要归给我自己。但圣经怎么说的？对这个问题，在第八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也不把我当受的称赞归给挑客的偶像。这里是说，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听得很清楚，如果有人注意的话，要注意的是耶和华，如果有荣耀的话，这个荣耀是给耶和华的。然后耶和华也讲得很清楚，这些都是我的，我必不会将我的荣耀给你，给这个人，给那位牧师，给那一位的长子，或给任何的人，那一个荣耀是怎么？是归给他的。当你要将你这些的注意都放在我的身上，你的身上的时候，换句话来说，你将神该得的荣耀你在那里夺取过来了。那你想想，如果你将神的那个荣耀夺取过来，那个后果是多么的可怕，是不是？神说，这些的荣耀只有是属于我的，我不会给任何人的。你同意不同意，那是你的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位神就是说，这些荣耀都是归给我的，只有他是配得荣耀，只有他是配得注意的。一个仆人的职责是什么？无论你在教会里做扮演哪一个角色，你是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的团契的服事的等等，你的一个的责任就是要把人指向这一位的神，好让人说这个神的好话。当人看见你做得好，他们会说这一位神真的很好，这样就是你将荣耀归给神，就是让人说神的好的话，这就是叫荣耀归给神的意思。不是开口闭口说荣耀归给神，荣耀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当你和我做得好，将该做的做得好，又不将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人家会说神的好话，这个神真的不错，我想更多的认识他，这就是叫做荣耀神，是不是？我们这里这些做仆人的，我们就是要在那里幕后默默的工作，不扬声不呼喊，为的是要叫人注意基督，好叫这一位的神，单单这一位神能够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是你和我都一定要注意的，有这一个的谦卑的心，所做的一切不是要人注意我，而是要人注意的这一位的神。刚才讲的是一个谦卑的心，现在来看的是第二个的心态，是一个温柔的心。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忠实的传出公理。这是大家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不是？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好像我们在当中做基督徒做得很久的，大概会唱这首歌吧。我想问一下，多少人会唱这首短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为我舍己。有多少人会唱？举起手，我想知道一下。那从你会不会唱这首歌，可以反映出你信的主有多久，或者你教在教会的年日有多。很多人不太会唱这一首，这是另外的一个时代，中国的一个传道人苏佐阳牧师所编写的。如果会唱的好不好？先跟我唱一次，然后我们一起来。这里是字是这样的：江残的芦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为我舍己。会唱的跟我一起唱一次，好吧？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为我舍己。一起来唱好吗？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为我舍己。好，大家一起唱。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为我舍己。很美的一首短歌，里面的意义非常的丰富，也特别谢谢诗青的姐妹，她是一个多小时之前我们才找到这个乐谱，然后他就在那里帮我们弹。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生命的时候，是不是有许多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有点像是被压伤的芦苇，有点像是将要熄灭的灯火呢？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不是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的主借着他直接的介入，或者有时候间接的介入，就是透过另外的一位信徒温柔的在那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站起来，使我们生命的灯再一次的亮起来。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做传道的，做牧师的，做长老，做执事的，在团体负责事工的同工们，我们都是仆人。是不是你和我都要学习透过神的眼睛来看那些在我们生命里的人，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一看见有一个新的人进到教会，如果知道他是信了主的，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教会就缺少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帮助我们的音乐，他能够帮助我们带领这，帮助我们做这做那，是不是？你第一个的直觉反应，你是看他对这个教会能够有什么贡献没有？他能不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做这做那？是不是我们要记住的？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不是我们手上棋盘的一个棋子，把你放这里，把你放那。服侍很重要，在家有家的责任，在教会有教会的责任。但是当我看你的时候，我第一的要联想，不是看你能够对这个教会有什么贡献，能够帮助这个教会什么，不不不，更要紧的是什么？要看见在生命里那些的破碎，在这个世界里有太多太多的人像压上的芦苇，将要熄灭的灯火。在今年的七月有机会在国内有些的培训，在我上的那门课里，大概每一个地方都有20多个传道人，我都会说好，在这一个礼拜里，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故事。然后当你在听这20几、50个人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们生命里的曾经有一个时候，他们就是像压伤的芦苇，将熄的灯火，你稍微再碰他一下，推他一下，它就会断掉，它这个灯就会熄掉。然后在那一个时候，神怎么样的遇见了，琢磨了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改变。有人时常在问我，今天的服事跟20、30年前我开始的时候服事有什么差别？我想了一下，我想到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看见的所遇见的是比20、30年前的是更多的破碎。不是说20、30年前人不破碎，不不，都是破碎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看见的是特别的多。如果我们在做一些的学生工作也好等等的话，你问一些这些的年轻人，有多少个出自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庭呢？出自破碎的家庭是多的，是不是？父母相亲相爱的，这些都是一些的例外。所以让你和我学习用神的眼睛来看这些破碎的心灵，伸出我们的手，使这些压伤的芦苇不被折断，将残的灯火不要被吹灭。作为神的仆人，在这个教会里服侍的，让我们要有一个温柔的心，一个柔软的心，好像母亲育养她的婴孩，让从我们口里面出来的话是建立的，是建设性的，是能帮助人的，是鼓励那些神带进我们生命的人。在以赛亚书的另外的一篇的仆人的诗歌里面讲的，我们的服侍是一个话语的一个服侍，用我们的话来扶助那些疲乏的人。但是今天你到我们心很痛的，就是很多的神的仆人，包括我们传道人在内，从我们嘴里面所出来的话是伤人的话，是将那个已经要断的芦苇一推把它推断掉，将要熄的灯火一吹把它吹灭掉。哦，这是何等可惜的事，这是神不喜悦的。神要的那一个仆人要有一个温柔的心，像耶稣的一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然后接下来的是一个坚持，一个持久的心。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沮丧，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众海岛的人都等候他的教训。仆人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会令到他失望，令到他灰心，但是这一个仆人一直的坚持，只等到他的任务完成。 有时候当教会事工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人说？我说哎呀，想请你帮忙一下，我这个事工很容易的，易于反手或者易于反掌。你听过这些话没有？这种那这个事工很容易的，你一定可以胜任的。当然你心里面，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就会心里面，你不敢讲，你心里面说，如果这么容易的话，那为什么那些人都不做？你要跑来问我，是不是？那当然我自己慢慢成熟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不讲这些话了，因为我知道我讲这句话你不会相信的。那如果你答应了我的话，因为很容易你就答应的话，那你是上当了，你是被骗的，是不是？那我就会说的，我说这个事工不一定很容易，会有挫折的，有时候是吃力不讨好，你回去祷告一下，跟你的家人讨论一下，然后你再做决定，是不是？神的事工从来没有说是容易的事。有一次有个神学生跟我说，他说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太多压力了，吐不过气来了。那我就半开玩笑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就感觉到有压力啊，等你真的做了传道人，你就知道什么是压力了。你现在遇到的这些事，你回头看的话，这些都是小儿科，是不是？当然每一个事工都是不容易的，很快你就会发现人家不跟你合作，反而在那里批评你挑剔你，他们会给你承诺，但是最后会令到你失望。你以为那是你最好的一个计划，你最好的一篇的信息，但是有人会对你说，牧师你到底在讲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你今天的讲道。你认为你的计划是最好的，但是一定会有人说，怎么能够想到这样的工作，做这些有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些的灰心失望是经常会有的，但是不要让他来控制你。为什么不要让他来控制你？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你是属于他的，他要扶持你，他的灵已经在你的身上，而且他是以你为乐。你不是单单一个人在那里做，当这些事情令到你灰心，令到你失望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是来到他的面前，你来告诉他你是如何的灰心，你是如何的失望，你要来跟他来谈话。当别人在那里挑战你，挑战我的时候，那我们心中都要说，什么？你不认识我？我的父亲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是那一位又拣选了我，又扶持了我，已经将他的灵都给了我的那一位的主。要用这样的一个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服事中的那一些的困难。任何真的事情，如路易斯说的，都是难的，都是不容易的。一个真的世界就是充满了艰难的事。如果你想在一个没有任何困难的一个地方服事的话，那你不是在一个真的世界里生活。凡是真的事情都是不容易，都是不简单的。最近几年神给我有些机会在国内服侍一些的传道人，我会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特别是他们服侍中的酸甜苦辣的经历。他们除了在一般服侍上会遭遇的问题，好像会中的问题这些，就像任何地方的教会一样，还有他们从家人从他们的制度上来的压力。他们的手机一般来说是24/7的，是不能关的。如果你关手机的话，第二天教会的长老长辈会说你不尽责，你不属灵，你不爱教会，你是属爱世界的。然后又加上在一个对教会非常不友善的政治制度下面，他们所遇到的压力往往是我们这边没有人能够想象的。难怪在去年做了一次的测试，发现有95%以上的传道人，也包括了神学生，都有些相当严重的沮丧。其中也有一部分都有自杀的倾向。 而且很多都是弟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有机会去国内做短宣的工作，是不是？回来之后你做些的报告，你看见说，我真的感谢神，我去了有这个机会做这做那，在那里培训这培训那，你心里面很感谢神，是不是？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高兴回来的话，你愿不愿意跟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换一换位置，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服侍？因为你回去服侍两个礼拜，一个两个礼拜，从某一个角度这是小儿科，是不是？你去了你就走了，但有没有想过我就在那里长期的呢？大概我想我们没有人愿意，是不是？在一两年前在培训的时候，那我就因为 有时候那个气候温度啊，室温这些都相当高，蛮热的，所以我想要唱一些的歌来带他们啊，然后发现自己带歌真的没办法，越带越沉闷。后来就想想不如让他们来带歌好了，我说你们自己挑选一位同工姐妹也好弟兄来带歌好，他们就选了人来带歌啊，他们一唱的时候整个的课室就活泼起来了，是不是？这里有一张的幻灯片啊，这个幻灯片我需要你们后你们的在那里帮我，你要按这个 Enter， 然后让这个视频能够出来，好吧？啊，对，啊，就是对，好，啊，没有声音。这是一个比较条件好一点的一个课室，然后这位领事的姐妹一点事先的准备都没有，差不多是被临时被人叫出来的，然后一带他们那个活泼不错，在带领教会一些的技巧方面他们蛮需要人的帮助，但是面对服事的压力和挑战，他们却在那里持守，在那里坚持下去。当我在看这一群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在那里的思考，这是中国教会的那个灵魂。但愿当我们在思考服事的典范，对于一个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同工那些的期待和要求的时候，我真的从心里面期望的，让这一位的仆人领袖，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来主导和控制我们。因为我感觉到今天在许多的教会，我们让很多周边的一些的思想来控制主导我们，但是往往就忘记了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无论你是牧师、传道、教会的长老、执事、团契的同工，让我们紧紧地记住，我们是属于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是他所拣选的，是他透过会众的肯定、肯定选卷了我们，要拣选了我们。然后你要记得，他拣选了你，没有说好吗？你就自己去做？不不不，他在那里扶持我们，他在那里用他的手牵住我们，又将他的灵已经给了我，你们不要求神的灵在我身上，他已经给了你了，你再多求是多余的，他已经给了你了，他已经与你同在了，他已经是喜悦了你了，而且因为他与你的同在，他也能够使你能够完成所托付我们的任务，并且要在他的帮助我们之下，在他的扶持的下面，他要你和我都要培养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温柔的心， 来服侍那些他带进我们生命的人，不是要你和我在那里用他们，不是的。没有一个人是我们棋盘上的那一个棋子，他把这些人带到你的生命里，带到这一个教会，你要学习用神的眼来看这些的人。当你从神的角度、神的眼睛来看这些人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那些压伤的芦苇，就是那将要熄灭的灯火，是不是？不是要你在那里推迟到这个芦苇折断了，也不是要你在那里讲一句话使这个灯火就消灭了，不不，你要像这一位的恩主，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让我们一起的祷告，让我们用片刻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对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做一个回应。你是怎么样看你四周围的人？是你可以用的一个棋子，还是一些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是不是你和我都要在那里求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透过他的眼睛来看坐在我们身边的那一位，今天下午要遇见的，明天回到学校、回到工作地方我们会遇见的，让我们看见他们心灵里的破碎与神的疏离，看见他们所受的伤就要断了，就要熄灭了。那请人生把他们带到你和我的生命，那我们要做什么？好不好？就请你用你的话语，你来对神说，做你该做的回应。天父，谢谢你听了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阿们。